平安，感谢神保守我们经过一礼拜都得到平安。我们现在来到神的面前，来开始预备我们的心，来做今天早上的敬拜。愿你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我们接下来尝试来唱两首诗歌，一首是靠着耶稣得胜。我们现在唱这首诗歌，他说：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得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在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得胜。来，我们试看。来，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胜。再来一次，从头来。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胜。接下去，做耶稣的胜，靠着耶稣的胜，终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胜，靠着耶稣的胜，靠着耶稣的胜，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胜，靠着耶稣的胜，靠着耶稣的胜，靠着耶稣的胜，终此生要靠着主爱去得胜，靠着耶稣的胜，靠着耶稣的胜，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胜。从头来，再从头来，第三页。在你爱里我要下一页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胜，靠着耶稣，靠着耶稣的胜，靠着耶稣的胜，终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胜，靠着耶稣的胜，靠着耶稣的胜，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胜。从头再次来。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胜，靠着耶稣的胜，靠着耶稣的胜，终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胜，靠着耶稣的胜，靠着耶稣的胜，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胜。是的，主耶稣，我们知道是你带着我们得胜。在生命的季节当中，有时候我们遇到冬天， 有时候春天、夏天、秋天，但是不管在哪一个生命的季节里面，我们都蒙主的带领，你要我们靠着你来得胜。主啊，你帮助我们，叫我们真是能靠着耶稣得胜，求你翻转我们的生命，靠着耶稣我们得胜一切。你耶稣是全胜利的主，我们谢谢你。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的时候，用你的爱来滋润我们，来浇灌我们，你灵充满在这殿当中，让我们来宣告耶稣得胜。我们再从那个耶稣靠着耶稣得胜来，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众次生要靠着主爱去得胜，靠着耶稣得胜，靠着耶稣得胜，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胜。从头最后一次，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在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生，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的生，众次生要靠着主爱去得胜，靠着耶稣的胜，靠着耶稣的胜，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生。这边讲到终此生要靠着主爱去得胜。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首诗歌，耶稣爱你。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来，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从头来，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好，请这边来唱， 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的，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好，请这一边的弟兄姐妹来。这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逼迫患难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最后一次我们大家一起来。在世界有个千年不变道理，那就是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罪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你是否愿意同为神的儿女一生让耶稣爱你？在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所以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因为在这个世上没有任何的困苦愁烦能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求你继续带领我们以下的敬拜，愿你一切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大家今天一起来敬拜神。我先要注意一节圣经，以弗所书四章二到四节，凡事谨慎，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愿神赞美他的话语。我们现在请我们的敬拜小组带领我们用诗歌来敬拜神。
弟兄 姐妹平安。诗篇一百四十四篇第一节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应歌颂我们的神，为善为美。赞美的话是合宜的，让我们一起赞美我们的救主耶稣。美哉主耶稣，
美哉主耶稣，宇宙万物主宰，真神甘愿将士为人，我心所敬仰，我灵所尊崇，是我荣耀冠冕欢喜。明丽的阳光，月亮被绝晴朗，繁星点点灿烂闪耀，耶稣更辉煌，耶稣更皎洁，天使荣光不足比较。荣美的救主，统管万国万民，他是神子，又是人子，荣耀与尊贵，颂赞与崇敬，都归耶稣，永不止息。
马太福音六章二十六节，耶稣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集储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野地的花，
野地的花穿着美丽的衣裳，天空的鸟儿从来不为生活忙，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他更爱世上人，为他们预备永生的路，一切需要天父已经都知道，若心中烦恼让他为你除掉，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他是全能的主，信靠他的人真是有福，慈爱的天父天天都看顾，他是全能的主，信靠他的人真是有福。
马太福音三一三二三三，耶稣说，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如果体力允许，请大家起立。我知谁掌管明天，
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每一天只为主活，我不见明天的阳光，因明天 我不要为将来忧虑，因我心中的应许，我今天要与主同行，因他知前面路程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每一步越走越光明，像攀登黄金阶梯，每重担越跳越轻省，每朵云披上阴影，在那里阳光常普照，不再有泪流满面，在美丽彩虹的尽头，众山林与天相连，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我不知明天将如何，或遭遇贫苦饥饿，但那位看顾麻雀者，他必然也看顾我，他是我旅途的良伴，总遭遇各样灾害，我救主必与我同在，他宝血把我遮盖，有许多未来的事情，我现在不能识透，但我知谁掌管明天，我也知谁牵我手。
是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是为那位掌管明天的主，是我们所敬拜的，是我们的牧者，是我们要快跑跟随的那一位。主，我们谢谢你，在天父的世界里面，虽然我们像野地的一棵小花，但是在野地的小花里面，我们饱尝了神的恩典，饱尝了恩典的露珠来滋润我们。主啊，今天你的众百姓再次聚集在你的施恩宝座前，主啊，求你的圣灵现在就降临在我们当中，来触摸我们，来进入我们的心中，来引导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主啊，让我们全人来到你的施恩座前。主啊，我们不单单是这个人来到这个地方，我们的心也在这个地方。主啊，就求你真的在这个地方来彰显你自己，使你的荣耀就充满在这个殿中，
主啊，让得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真是能心从心里面、从灵里面来感受到耶稣基督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运行。主啊，我们知道这不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将记在你的面前，是借着耶稣基督，你借着你自己啊，道成肉身到这个世界上来啊，背我们的重罪，被钉死在十架上，三天复活以后升天，你说你还要再来。主啊，我们在这里等候，主啊，我们在这里期待，主啊，我们在这里敬拜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圣洁羔羊。主啊，真是巴不得每个人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是能用心灵用诚实来敬拜主你。主，我们特别为几件事在你面前同行祷告。我们首先为我们今日下午一点半的播民庭来祷告。主啊，就求你带领我们在这播民庭当中，我们所要讨论的，我们所要分享的，在你里面真是看见圣灵所赐和唯一的心。主啊，求我们真实的看见你在这个国度里面，在神家当中，你这里要做成的事情。你记得我们成为你的儿女的时候，你呼召我们在这样聚集的时候，你就把你的心意向我们显明。主，我们把这个播民交在主的手中。主，我们再次听到在上个礼拜李妈妈的身体啊，欠安她的心脏不好，我们求主你特别的医治她，领导她啊，她已经90几岁，一个人自己独居。我们恳求主你的照顾，恳求主你差遣天君天使来护卫着他，来保守他。我们特别真是将我们在这个礼拜以后，在17号下礼拜的以后的到一个礼拜的当中啊，我们的教会有10几位弟兄姐妹，他们要到 Navajo 的那个印第安区来做宣教。主啊，就求你保守他们的脚步，求主带领他们去回的脚步，更在他们的宣教的事工当中，他们能够经历到神你亲自的同在，因为不单单是他们在做，也让他们在那边真的感受到、经历到神你借着他们要做的事工是多么的美好。主要让他们能克服环境，克服比较炎热的天气，也让他们能克服一切的艰难，在你带领当中，把你在这段时间要托付他们的使命能做完。主啊，这个时候我们纪念到几位身体欠的弟兄姐妹，我们再次为我们的弟兄 David 吴来祷告。主啊，求你继续啊护卫他，保守他，医治他啊，让他的身心灵在你的带领当中、医治当中啊渐渐的好转。主啊，我们再次将洛弟兄啊洛比珠姐妹的先生交托在主的手中。主啊，就求你真是你已经医治了他，我们相信神你要医治他到更好的地步。主，你的医治是完全的，我们再次把他交托在主的手中。主啊，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真是啊，为 Julia 与他的儿子的脚的膝盖的开刀来祷告，在康复在复原的过程当中，愿主你亲自加添力量，加添祝福啊，在他的身上，也让他这个脚能得着医治，而且得着完全的医治跟复原。也再次把我们的弟兄 Don， 就是美人的先生啊，他经过一个大的手术之后，也在家里静养当中，也愿主你特别的祝福他，保守他，医治他。啊，在疼痛在麻痹当中，神你亲自的打通他的关节，他的经脉，愿主你医治他。我们特别纪念到7月29号联合的小组的聚会，求主你自己带领我们，让我们有同一个心思，我们在这场聚会当中，不管那一天的节目是什么，愿主你自己成全，愿你自己预备，也把31号的朋友日也交托在主的手中。昨天晚上看到 LOL 的弟兄姐妹们，他们在你面前预言的时候，我们真感受到神你在他们生命当中真是做成美好的事工，借着他们的才华，借着他们来展现浪子的故事的时候，就让我们在观赏的人或来的人就能得到激励，让他们的演出真是感动我们，带我们到神的面前来。主，我们再次也把在外面旅游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们交托在主的手中，愿主你自己保守他们，不管他们是在日本、在中国、在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经历到神你特别的祝福跟带领，就要让他们脚步平安，也让他们的身心灵健康心灵平安喜乐。我们把今天的聚会再次恭恭敬敬地仰望在你面前，祝来到你面前的每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的心安静在你施恩座前来等候你，并且能遇见你。祷告不配是奉告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哦，天父，天上的真神，愿
向你，只因心在地上，如同心在天上，赐给我们日用饮食，免了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人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叫我们脱离那凶恶，因为国度权柄和荣耀全是福的道友。
弟兄姐妹请坐。
再一次欢迎大家，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我们也首先欢迎今天几位新来的朋友，这里有三位新来的朋友。第一位是 Amy 康，请站起来好吗？好，欢迎欢迎。第二位是蔡德林、汪祥金夫妇。谢谢你，请坐。最后一位是申宝仪，是不是？申宝哲，哎呀，对不起，申宝哲，欢迎，请坐。我们聚会完了以后有午餐，请你们也有周玉学，还有一位，对，请问。欢迎欢迎欢迎，欢迎，请坐，请坐。我们聚会完了以后有助于学，也有午餐，请各位留下来一起享用。现在有一件事情我们要报告，哦，我忘记了，我们应该先花一分钟的时间背一次问候，好不好？我们现在请把这个节目单打开，我们有一件事情要报告。首先我们要为我们礼拜天，下个礼拜天早上要去那瓦哈短宣的弟兄节目，那瓦哈 I'm sorry 那瓦哈 段贤的弟兄姐妹祷告。他们一共有十多个人，他们的名字都列在这儿。我想不需要每一个人都要念出来，请为他们祷告，为他们的旅途的平安，为他们在那边的课程祷告，希望能够他们都得到属灵的粮食，饱饱满满的回来。第三件，今天下午我们有牧职会，从1:30开始在106、107教室里举行。今天夏天的退休会，我想大家已经知道了，就是这个报名的节目单是在9月3号到5号在UC San Diego 举行。我们的题目是灵人信称主耶稣，主内亲爱众圣徒。中文讲员是毛沙伦牧师，英文讲员是 Christ Lee。 现在我们就开始报名了，你要是在7月24号之前报名的话，你可以有邮袋。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这一次是由我们 Pastor Jack 带领，我想是要特别为英文的团聚祷告，聚会祷告。联合小组的才艺展现晚会在7月29号礼拜五晚上7:30在我们楼下大会在我们教会大会堂举行，有兴趣的人欢迎你来参加，请到这个我们的教会的办公室报名。家长们请注意，青少年团契于7月15号在本周五礼拜五晚上7:30在教会一楼有聚会。在暑期间有特别的聚会的日期是7月29号及8月12号还有26号。礼拜五晚上的儿童团契 Good News Club 我们在暑期间照样的有聚会，7月15号礼拜五晚上7:30在301教室举行，继续在7月29号与8月12号26号聚会。时间嘛，仍然是礼拜五晚上7:30到9:00。我们这个7月份的这个午餐是由 Chinese Daddy 准备，8、9月份是由王师傅负责。下面各项事工，请各位继续祷告。这里边还有一个特别的报告，就是LOL 我们传奇小组他们有一个朋友日的圣聚演出，是在7月31号早上9:30，请各位注意。下面我们有奉献，请奉献招待到前面来。我们祷告，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创造宇宙的主，你不但创造世界的一切，也给我们一个肉体的生命，更给我们一个属灵的生命，让我们每天是在你的圣灵的引导之下，我们过我们属义的日子。主啊，求你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路程，也求你帮助我们，用我们微小的奉献还给你，给我们智慧，好好的用在教会的各项事工上面。祷告感谢不配，乃是奉你的圣名，阿们。 下面我们由诗歌来敬拜神。
弟兄姐妹平安。在刚刚的诗歌当中说，我宁愿有耶稣胜过世界，胜过君王。的确，在我们的基督徒的人生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必须要做很多的选择，但在这一切的选择当中，如果那个选择里面没有主的话，没有宁愿有耶稣的话，尽管我们选择到最好的，也许最后都是一场空。就像罗德当年跟亚伯拉罕他们在各选地方的时候，他选到的是当时非常肥沃的索多玛、俄摩拉，但是我们知道最后的结局是什么？索多玛、俄摩拉被上帝毁灭掉了。那从这个礼拜开始，我们要分享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有关信心英雄的事迹，他们怎么样得神的喜悦，他们怎么生活在生活中来仰望主，他们怎么在有限的生命当中与神同行，他们怎么像一个不幸的世代来见证信心的宝贵。在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在告诉我们，进入应许的路不是凭着眼见，乃是凭着信心，这是神所定永远不变的法则。今天神要向人说的话已经说过了，神说要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做的事情已经做好了，圣灵也把神所做的过程也详细说明了了，新旧约、新旧两约的关系和旧约如何过渡到新约也阐述清楚了。那么剩下的是什么呢？就是人用信心去回应并跟随。希伯来人的祖先在信心的路上留下极多的佳美的脚踪，给人看见那条从神跟从神的路是一条最美的道路，那条信心之路引导所有走上这路的人，不管是旧约时代的人，或是新约时代的人，或是我们现在的人，都能进入神应许的丰富里面。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念一下今天的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希伯来书的第一章第十一章，请。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上帝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亚伯因着信献祭于上帝，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上帝指他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以诺因着信被接去，不至于见死，人也找不着他，因为上帝已经把他接去了。只是他被接去以先，已经得了上帝喜悦他的名证。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挪亚因着信既蒙上帝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从信而来的义。所以从这段圣经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在今天的讲道里面特别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我们想到信是什么。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那么这是和合本的翻译，现代中文版的圣经这样翻译这句话说，那么信心是什么？信心是对所盼望的事有把握，对不能看见的事能肯定。这边讲到一个所盼望的事情是有把握的，一个是对不能看见的事情是能肯定的。我们经常会说我们看到才相信，我们看到眼睛看到才做准，但是信心不是这样子的。信心告诉我们说是对所盼望的事情有一个把握，有一个把握，那个把握的根基在哪里？说对不能看见的事情而且能肯定，这不是在说瞎话，而是说这个肯定是有个根基在的。这是我们，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这就告诉我们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经历很多很多不同的阶段来成长。信心不是一个幻想，信心不是一个一厢情愿的心思意念，信心 是有一个根基，有一个根据，那个根据就是神说出来的应许，而那个根基就是哪里？那个根基就是神自己借着主耶稣基督，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的。神在他的应许当中说他要做一些事情，这些事情虽然还没有实现在人的眼前，也许还要等待一段很长的日子才能出现，甚至听见这些话的人，他们也不一定在有生之年能看得见，但是因着说话的人是神，是一位信实公义而且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就确信他所说的那些都是必成的事情，都是必成的事情。虽然还没有看见，眼睛还没有看见，但已经在心思上接受这个作为一个事实，就是这就是信心，这是信心。所以这里讲到所望之事，是指那些在将来才会发生的事情，这是所望之事。那未见之事是什么？不一定是我们可以看得到的，但是因为是出自神的口，是神的话做了印证，我们就对神说的话说什么？说阿们。因为是出自神的口，我们就接受那些那些事情作为事实，这是信心。所以有句话说什么？眼见为凭，那是说你看到了，你才会相信，才能做证据，这是凭着肉眼能的看见。但是我们现在在现代科技非常发达的时候，就算你看到了影片，就算你看到的照片，都不一定是真的，有很多是合成的。有一次我看到一个影片，是讲到一个印度大师，他在表演，他坐在一张椅子上面，然后他请他的这个帮手就把那个椅子把它挪开，他还坐在椅子上面，而且还盘腿坐着，还是没有掉下去，很讶异。啊，这个不但是坐在那里，他还能缓缓的上升。那然后那些旁边就用那个用一个棍子在这边打打，看有没有什么东西支撑，上面都打打，跟什么都没有。我看当时看了我非常的讶异，后来我才知道那也是假的，那也是假的。有很多时候我们眼睛所看到的，我们以为那是真，但是那个不一定是真，不一定是真。但是相信所望之事和未见之事，却要凭着属灵的眼睛，就是我们的信心。虽然没有看到，没有经历到，都不会影响我们承认那些是事实，因为那些事是建基在神的应许上面。那么旧约这本书就告诉我们说，神向亚伯拉罕他所说的应许，在亚伯拉罕的时代他根本就没有看到，他还没有看到他的那些子孙在埃及为奴400多年，他也没有看见，但他凭着信，他的后裔后来还是从埃及出来的，在迦南地，这是一个信心的盼望。因为那些事都建基在神的应许上面，谁相信这个，谁就是有福的人。所以信心不在乎人的眼睛，只在乎人里面的把握与肯定。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进一步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我们因着信就知道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这个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信心的根据是神自己，神的话是神自己的表明。从前的人因着神的话留下了加美的信心的脚踪，我们今天也因着神的话确信诸世界是借神的话造成的，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也不是盘古开天开成的。从古到今，信心是引导人进入了神那里去的一条道路，而那条道路到今天时代的时候，已经借着谁？借着耶稣基督。所以在约翰福音14章第6节，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那里去。当耶稣先讲，像当时2000年前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当时那些听到这些话的人要用什么来接受？用信心来接受，用信来接受耶稣所说的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所以神的最终的目标是怎么样？不是要把人赶出伊甸园，神的最终目标是要把人从犯罪被赶出去之后，再把我们带回来，走到这条应许的之路上面去。所以我们看到信心的伟人，乃是在众人都认为不是显然之物的时候， 他就怎么样，他就已经用信心看见了后来要显明的一切。所以他们的看见乃是事先看见，不是事后的看见。他们乃是因信而看见，并不是因事而看见，这不一样。所以信心正是属灵的眼睛，那个信心使我们能看见那不能看见的属灵的事物。信心不但使我们能认识那不能看见的神，信心并且也能认识神做事的轨迹跟他的法则，都要用信心来经历。那么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为什么列出这么多信心的伟人，他希望他的读者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圣经当中在神的拯救的计划里面，这个法则是不变的，就是那些信心的伟人是因着他们的信心得救的，不是因为遵守律法或者旧约的献祭制度来得救的。这点非常的清楚，特别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件事情。他列出很多人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非常重要，这个律法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这个献祭也是一个引儿而已，就像在那个会幕里的那个献祭也是一个开始而已，但那个真的来的时候那都要过去。所以圣经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这些古人是谁？那么如果我们念了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看见特定的人当中大概至少有17位，那如果包括那些不是特定的人的话，在希伯来书出现的就不计其数了。那希伯来书的作者把这些信心的古人分成5个不同的阶段，在他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论述当中把他们分成5个不同的阶段，而且每个阶段的人各有不同的特性和他们信心的见证。这些特性与信心的见证正是说明他们怎么样蒙神喜悦的一个原因。第一个阶段的人是什么？第一个阶段的古人就是洪水以前的时代。洪水以前的时代，这些人是第一个阶段。那个时代代表人有谁？有亚伯，有以诺，有挪亚。我今天的讲道当中，我想只能讲到亚伯这个人。他们的见证与特性是什么？做其他人所不愿做的事情，做其他人所不愿做的事情，这是第一个阶段。那第二个阶段的是古人，是族长时代，代表人物有亚伯拉罕、撒拉、以撒、雅各、约瑟，大概在11章8-22节。他们的见证与特性是什么？羡慕其他人所不感兴趣的事情，他们在羡慕其他的人所不感到兴趣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会跟着潮流走，有时候我们跟着大家喜欢靠拢，但是这点告诉我们，他们羡慕其他的人所不感兴趣的事情。而那些其他人所不感兴趣的事情是跟什么发生关系的？是跟信心、跟上帝发生关系的，也就是他们开始热衷神的事情。第三阶段的古人是出埃及的时代，代表的人物有摩西的父母摩西，摩西所率领的以色列人，在23-29。他们的见证的特性是什么？选择其他人所不肯选择的事情。他们在选择其他人所不肯选择的事情，就像摩西一样。摩西他没有选择当法老的女儿，他这有一个更美的在未来，他有一个更好的比做法老的女儿、做法老养子更好的一个目标。他选择其他人所不肯选择的事情。第四个阶段的古人就是在应许之地的时代，代表人物有以色列人、拉合、众士师、大卫、众先知，在30-39节。他们的见证的特性是什么？忍受其他人所不能忍受的事情，忍受其他人所不能忍受的事情。我们知道从以色列他们到拉合时代，他们进入耶利哥，进入那个迦南地之前，在度过众士师的时代的时候，哇，那个过程里面我们看到多么黑暗。但是在这个当中，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逼迫，在很多的挣扎在他们当中，我们以后渐渐的看到。这个第五个是现代，代表人就是我们。那这个时代的见证的特性是什么？少数人奔跑那其他人所不愿奔跑的路程，也就是耶稣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努力进什么？你们要努力进窄门。 你们要努力进去，那个是窄门，不是宽门。你们要走那个小路，那个窄路，窄路是通向什么？通向永生的。大路是什么？通向灭亡的。所以这个时代是少数人奔跑那其他人所不愿奔跑的路程。今天我要花些时间来比较该隐与亚伯的不同。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四节，亚伯拉罕亚伯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加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他呢献的祭好，所以他就得了称义的见证。我们在上那个门徒训练的第十二课讲到称义的时候，你要记得在称义之前的第十一课讲什么事情，讲到赎罪，对不对？讲到赎罪，再往前的话就讲到恩典，一路拍来。你讲到称义之后，称义一定不能少了什么事情？赎罪。罪没有赎的话，你不可能称义。然后称义以后，再完成之后，才把我们带到哪里去？带到神儿子的名分里面。然后叫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时时刻告诉我们要被圣灵充满。第十课叫我们要怎么样？要结圣灵的果子，对不对？一步一步带领我们进入这个情况，这个境界里面。所以如果你要知道关于亚伯的事情，我们就得回头来看创世纪第十章的一到十六节。为什么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信息的名人录是从亚伯开始的？除了亚伯以外没有其他人吗？因为在亚伯的身上我们看见了一个信心的基础，在亚伯的身上我们看见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信心的基础。再没有谈论为什么神不接受该隐的献祭，而神他却接受了亚伯的献祭之前，我们先来看看圣经如何论该隐亚伯 的一些经文。我相信看完圣经论该隐跟亚伯的事情之后，我们就知道为什么神他不接纳该隐的献祭，而接纳亚伯的献祭。那这个问题经常在教会当中，很多人在读经的时候经常会碰到这个问题。问题不是神，问题是该隐。我想我们在这一季当中电帮我们上了创世纪，上到这边我想他会有更多的分享，那我们来期待。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圣经论该隐。那圣经告诉我们说，该隐是以种地为生，以种地为生，他被称为种地的。他被称为种地的，在创世纪第四章第二节，这个他是种地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他是服侍地的。他种地是他在服侍地的。这意思是说什么？他为着自己工作，他为着自己生活，这说不上与神的关系。那么这正是一个问题的所在，这正是问题的所在。他所做的说不上一生的任何关系，都是为自己靠自己，所以他不是在服侍神，他是服侍地的人，他不是服侍神的人。请记得，人堕落了以后，神的灵就不藏在人的里面，对不对？在创世纪第六章第三节这么告诉我们，人已经伏在撒旦的权下，而该隐就是一个这样生活的人，一个这样在生活的人。那该隐到底有什么错？该隐是第一个向神献祭的人，亚伯是第二个。在我们看来，好像该隐向神献祭好像没有什么错，对不对？我们蛮同情该隐的，为什么神不接纳他？为什么神要接纳亚伯的？同样是献祭，他的献祭是为什么神会这么偏心？很多人会这么讲，很多人对神说对该隐不公平，神对该隐太严格了，才激动他怎么样杀了他的兄弟。如果神公平接纳他的献祭，该隐也许会很爱他的兄弟。但是这只是人的猜测跟看法，但从圣经我们明白，神拒绝来接受或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公务是有原因的。那这是正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个重点。首先我们知道一件事情，该隐和亚伯都是由堕落的父母生的。亚当夏娃不仅与神之间有问题，因为与神之间有问题，所以他们才怎么样，才被逐出伊甸园，对不对？而且神在伊甸园的东边，他什么安了基路伯，还有四轮转动火焰的剑，怎么样来把守那个入口，来把守那个入口。所以他跟神之间有问题，他们里面也已经注入了撒旦那种邪恶的性质。撒旦的性情渗透了他们的性情，他们的心思，他们的观念里面。 其实该隐跟亚伯一样是败坏有罪的，他们都是从一个父母而生的，但是有个差别是什么？亚伯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亚伯知道自己是个罪人，所以他献祭求神的怜悯，他献祭在这个地方。表面上在创世纪第四章我们没有看见魔鬼撒旦，只看见该隐杀人并说谎，但是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四十四节，主耶稣怎么说？好，我们一起来念一下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四节，请你们是出于你们的，不守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的人的父。这是耶稣他对那些想要杀他的犹太人说的话。在神的眼中，那不仅仅是该隐，而是什么？更是魔鬼，更是魔鬼。那该隐是属哪二者？我们再看一下约翰一书第三章十二节，那这解释很重要，我们再一起念下来。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是他杀他的一个原因。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该隐是出于那恶者，他是出于那个恶者，就是魔鬼。该隐的源头乃是撒旦。这两节经文八章二十四节跟约翰一书三章十二节，这两段经文清楚而且完全的给我们看见该隐和魔鬼，魔鬼和该隐是什么？是二者乃是一的，他们是合为一的。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一件事情，问题不在于我们做什么献什么，问题在于我们是什么，我们这个人是什么，也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是不是一个对的人。在旧约的献祭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你献错了马上被击杀掉的，就算那个约柜要掉，你看他从那个牛车上掉下来，你也不能手去扶他的，也被击杀了。你看那个亚伦的儿子，他们献的时候怎么被击杀掉的？你看以利的孩子怎么死掉的？旧约在献祭的事上非常的严格，真正的问题不在于我们是否敬拜神，乃在于我们所做的事上是否与魔鬼是一。即使你很爱别人，你有爱心，如果你凭着魔鬼是一的这种去爱，跟魔鬼在一起的去爱的爱，这种爱是不对的，这种爱对神乃是一种侮辱，因为神的仇敌撒旦在那个里面行动。所以该隐将他自己劳苦出产的献给神，他带来地的出产，而这个地的出产是没有流血的。在说到这个之前，我们先来看创世纪第三章二十一节。那这个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这边讲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说耶和华上帝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穿。亚当做这件事情，上帝做这件事情，耶和华上帝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这件事是在他们犯罪之后神给他们遮体的。这暗示我们犯罪的亚当和夏娃是必死的，因为神说吃的日子怎么样，你们必死，对不对？但他们并没有死。很多时候我们讲说他们并没有死，是因为他们跟神的关系死掉了，跟神的他们虽然没有死，但他们跟神的关系死掉，那是非常表面的看法，那是非常表面的看法，也没有什么错，但是非常没有说服力，也是表面的看法。那个原因是什么？难道神降低他的标准吗？神说他们必死的，为什么到后来他们没有死？难道神说的话不算数吗？神说的话每一句都是定准的，都是算数的。但是既然吃了肉的必死，他们为什么没有死？那个原因是什么？那不是神降低他的标准，不是，是神格外开恩为他们做什么？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用皮子遮盖了他们不信不义背叛的神的罪。这个皮子是遮罪与赎罪的皮子，不是简单的一个皮子而已，而是一个遮罪与赎罪的皮子。那么皮子从哪里来？是从什么牲畜的身上取下来的，也就是说已经有牺牲为他们流血， 已经有牺牲的祭为他们舍命的，来取代他们，来代替他们必死的命了。那这皮子预表什么？预表基督是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人若信入他，就得以穿上公义的衣服。那么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这个皮子，就是圣经的第一个拯救的福音。拯救的福音，他们之所以没有死，被赶出伊甸园的地方，是因为他们神为他们做一个皮子，经过流水，经过流血，经过死的，所以才这样子。所以在我们知道，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说什么？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对不对？但如今却蒙上帝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了，对不对？六章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我们都会背的，是不是什么？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里面，是什么？乃是永生。所以在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神就把那个拯救的那个工作把它启示出来的，借着他为犯罪的亚当夏娃做皮子遮体，来告诉我们有一条能够遮罪的道路，有一条能够让他们免死的道路，而那个道路是要经过牺牲，经过流血，经过舍命的。而整个圣经的脉络就从那边开始，到新约时代，到启示录，在告诉我们这个拯救的脉络，告诉我们。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为了遮羞耻，人的方法是什么？用树叶，他们一开始是什么？用树叶，对不对？用他们的好行为，用树叶来遮盖他们的身体。但是的方法是用皮子，是什么？隐藏在基督里面。用皮子是有血的，是隐藏在基督里面。皮是神所预备的，这表示基督的救恩是完全出于神自己的一个计划。那么该隐跟亚伯应当从他们的父母听过这皮子的事情。这皮子是神的救赎之路，神救赎的路乃是牺牲流血的道路，因为没有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在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再说该隐和亚伯的献祭，可能是为了感恩，也可能是为了什么？为了赎罪。但是为赎罪的成分大于为感恩的事情，因为他们是背叛神的后代，因为他们是罪人的后代。亚伯深深知道他是一个罪人，他必须要有一个牺牲来替他赎罪，来替他赢得在神面前啊活着的这个条件。所以现在我们稍稍明白神不接受啊该隐献祭的原因。该隐应该知道神所要的是流血的牺牲，但他没有那样做，他照着自己的想法来敬拜神，没有流血也没有牺牲的遮盖，那就是他拒绝神的路，不接受基督做神的义来遮盖他的问题。那圣经更多地论到该隐，该隐的道路里面，我们看到犹大叔，帮我们把犹大叔的十一节我们念一下。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往利往巴兰的错谬里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这边告诉我们说，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又为利往巴兰的错谬里面直奔，并在可拉的背叛中灭亡了。圣灵把圣经当中三个灭亡的人放在一起，用来怎么样？用来提醒我们，就是该隐、巴兰、可拉的路是死路，是灭亡之路。巴兰、该隐、可拉的是此路不通，那是一条不通的道路，不能走的道路。那什么是该隐的道路？我们来看有几件事情。第一个是自以为意的道路。我再补充一下，在旧约时代的这个几个祭礼当中，像燔祭、平安祭还有素祭等，这是照圣经说是素祭是不能单独献的，你献那个素祭是不能单独献的，必须和别的祭一同献上。换句话来说，就是素祭只可以作为陪献，不能作为一个正献，因为素祭没有血，人没有靠着血就不能到上帝的面前来。这就是为什么在会幕当中，人从东边的这个大门进到会幕里面，我们第一个进去会幕的时候，第一个碰到是什么？ 我们第一个进会幕碰到什么？铜祭坛，像这样一个铜祭坛。这是我们进到会幕当中第一个碰到铜祭坛。我们人来到神的面前，不是首先碰到神的恩典，我们来到神的面前首先碰到是什么事情？是神的公义。人进到会幕的时候，要进到外院之前，他们马上碰到一个铜祭坛，而铜祭坛他们要在那边献祭之后，他们在才能在里面，才能在里面。所以在旧的献祭当中，一个像地里面出产的东西，那只是个陪献而已，不是正 不是最主要的献祭。因为素祭里面没有血，就是我说那个该隐他所献的他地上的出产，人没有靠着血是不能到上帝面前的。所以人若不是靠着耶稣的宝血，就无论怎样完全也不能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看宝那个该隐的道路是不幸的道路，在我们刚刚讲过，在读过说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第六节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但是该隐的路是不幸的道路，该隐的路是被放逐的道路。你若念了创世纪第四章十六节，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亚挪得之地，结果他被放逐了。他要漂流这个世界上，但是挪亚那个该隐有没有这样漂流？没有。后来该隐做什么事情？他也背叛神了，他自己建了城，他自己建造城邑，哇，他娶好多几个太太，然后也建造了城，结果是被放逐离开耶和华的面。他的道路是什么道路？是杀人的道路。在创世纪第四章第八节说，该隐跟他兄弟亚伯说话到田间的时候，就把他怎么样？把他杀了。自信已不义，至终要杀人。他的道路是欺骗跟什么虚伪的道路。当耶和华问该隐说，你的兄弟在哪里啊？他说什么？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亚伯的血经从地上地经开口接受了亚伯的血，而且地的开口向神说话了，他还在撒谎。他的道路是受咒诅的道路。在创世纪十章四章十二节告诉我们说，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不但这样子，我们看到圣经里的记载，我们很惊讶，后来该隐的后裔里面都被什么洪水灭了。该隐的所有的后裔都被洪水灭了，就剩下谁？挪亚一家。而挪亚一家不是跟该隐是不一样的，是从亚伯被杀之后又生了孩子，又生了赛特，再来到了以挪士的时代，到了一直下去之后，我们才看到这条路，我们他们得救了。所以犹大书第十一节说，他们有祸了，因为走了该隐的道路。而且该隐最大的罪是什么？逼迫真正敬拜神的人。当该隐看到神悦纳亚伯这位真正敬拜神的人，他就嫉妒了。该隐为什么杀他兄弟？我很想找出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想该隐谋杀亚伯是因为亚伯的面容羔羊，而该隐的脸色下沉。创世纪第四章第七节说什么？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这句话按原文也可以翻译成：你若行得好，岂不羔羊？岂不羔羊？我们在祝福的时候会说：愿耶和华的脸什么？愿耶和华向你扬脸，对不对？扬脸是一种很美的事情，是一种祝福的。你若行得好啊，岂不羔羊？该隐起来打亚伯，因为亚伯的脸微笑发光。亚伯羔羊的面容激起该隐的嫉妒跟愤怒。我们来看一下那个 Amplify 的圣经对第四章第七节他怎么说的。他说 If you do well， 这个 do well 他有个挂弧，里面说到三件事情。这个什么叫 do well？ 如果行得好，这行得好是什么意思？ Believe in me， 相信我，和 do what is acceptable， 而且要做一些什么样能被接纳的事情，和怎么样 pleasing to me， 喜悦神。但是这三件事情该隐有没有做？没有。 Would you not be accepted? And if you do not do well, 这杜纳杜威尔他讲的是说 But ignore my instruction， 不服从我的指导的话，不从我的带领的话，他说罪就必伏在你的门前，而且怎么样，他要得着你，而且你要去控制他，他去控制他，他要控制你，你要控制他。我想这就是该隐攻击亚伯的理由。亚伯发光的脸、羔羊的面容和平安喜乐的声音触怒了该隐。犹太人为什么？犹太人为什么要杀耶稣和保罗？我想原因就是这样子。宗教的嫉妒是可怕的，没有一种嫉妒像宗教的嫉妒那样可怕。这也说明为什么罗马天主教杀害真基督徒比罗马帝国杀害的还要多。我们看到主耶稣怎么样对法利赛人说的，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23章35节，我们一起念经。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一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中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加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哇，耶稣讲这句话是蛮重一句话。那么这些热心宗教的人，他们在哪里杀死该撒利亚的？不是在戏院里面，乃是在殿和坛之间，在热心宗教的人敬拜神的地方。热心宗教的人就是在他们照自己的做法来敬拜神的地方杀了那些照着神的做法不照着自己的做法敬拜神的人，里面他们敬拜，另一面他们杀害。这就是宗教的嫉妒，这是何等的可怕。我们因为时间关系，我们马上来看一下圣经论亚伯。那圣经论亚伯这些经文，等一下我们刚刚已经看到了。那第一，这马太跟路加所记载一样。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12章24节的最下面那个，我们一起念最下面的希伯来书第12章24节，请。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些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好，我们等一下会分享这一点。那亚伯是谁？亚伯他是一位为神工作并生活的人。亚伯的工作、亚伯的生活都是为着神。他是为着神做牧羊人。为什么我能说亚伯是为了神来牧羊的？我们应当知道，在该隐跟亚伯的时代里面，人是怎么样不吃肉的。人开始吃肉是什么？洪水以后才开始的。在洪水前人是不吃肉的。那么在第四章告诉我们说，亚伯他在牧羊，他牧羊做什么事情？亚伯牧羊做什么？他既然不吃肉，那么他牧羊他做什么呢？这告诉我们一个信息，亚伯的生活不是为了自己，他的生活是为着神。这是神看重亚伯的原因之一。这告诉我们，亚伯献祭不是照着自己的观念，照着自己的思想，照着自己的做法，乃是照着神启示给亚当夏娃的救恩的路。而神启示给亚当夏娃的救恩的路是什么路？为他们做什么？神为亚当夏娃做什么？他们犯罪的时候做什么事情？做皮子，对不对？做皮子让他们遮体，那个是救恩的路。他是照着神启示的敬拜神，他不像该隐，乃是将他羊群中偷生的献上。他所献上的可能是羊羔。圣经说亚伯将他羊群中偷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了，向神献上了。他献上脂油表明牺牲已经被杀了，血也流了，因为肉未被杀就不可能有脂油献给神。亚伯知道他需要献流血的祭，因此他献上羊群当中的头生的，为着他的救赎流血，也为着并为着神的满足来焚烧这个脂油。所以亚伯他所做的正是以后神赐摩西的律法当中的要求。这证明他敬拜神的做法是照着什么？照着神的启示，不是照着自己的观念。那么烧他的所献的羊的火从哪里来？那个时候人是不吃肉的，也不用火去烤。那么他要献祭的这个羊的这个火是从哪里来？当然是从天上来的，因为神悦纳他的祭，降火来烧。神降火来烧羊的脂油，这是神悦纳他献祭的一个证据。我们看见神降火点燃了 会幕同祭坛的火。当会幕建好的时候，同祭坛的火第一次是从神从哪里降火的？从天上降火来燃烧的。然后从同祭坛的火的那个炭当中，又把这个炭拿到哪里？拿到了圣所里面的金香炉的炭是也是从同祭坛进去的。好，我们看到在加密山上，神垂听以利亚的祷告，从天上降火来烧祭坛，又降雨，都是神悦纳以利亚的祷告的一个证据，对不对？我们看到到新约时代，这个约翰写约翰福音、约翰一二三书跟启示录的约翰，他原来是个非常脾气非常不好的人，甚至原来称他雷子，很暴躁的。当撒玛利亚不接受耶稣的时候，他们怎么样？约翰说什么？求神降一把火，怎么样？把他们全部怎么样烧死好了？这是原来的约翰。但是你看到约翰在写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在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的爱已经完全变成一个人。也就是说，你不晓得在说什么。亚伯的献祭是基督的预表，按照民数记第十八章十七节，头生的牛羊就基督的预表，以色列人不可以吃，必须要献给神。民数记十八章十七节，他告诉说，只是头生的羊或是头生的绵羊和山羊就不可赎，都是圣的。要把他的血洒在坛上，把他的脂油焚烧，当作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那么我们看到亚伯他献上什么？他献上什么羊？创世纪的第四章第四节，我们一起念的，来，我们一起念这段圣经。请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好，这告诉我们什么事情？这是先献的人先献他自己，然后再献他的物。而该隐是先献物后献人，但神是先看中亚伯，之后才看见他供物。所以人在前面，供物在后面，不是神说看这个供物好不好，都不是，是先看中这个人，所以从平常里面。所以希伯来书第十四章第十一章第四节说，亚伯因着信献上的，亚伯因着信献上做基督预表的祭，借此变得了称义的见证。借着这样的信，我们今天仍他的信仍在说话。所以讲到这里，我想你比较明白为什么神悦纳亚伯献祭的原因。在希伯来书的作者的眼中，亚伯被列在信心伟人的地位，还不是因为他的献祭正确，而是什么？因着他的信心。正确的献祭用来说明他的信心的行为。他不但因信称义，他的献祭行为也蒙神悦纳。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四节，我们再把这个最后念一下来。亚伯因着信献祭于上帝，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变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上帝指他礼物做了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仍旧说话，因为他做了当代的人不愿意做的事情。我们同心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在你面前，借着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信心伟人的故事里面，特别是亚伯的信心，也让我们看见神你是怎么样一位神。主啊，你要我们进入的应许之地里面，是我们要借着我们的信才能进去的。求你帮助我们啊，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知道来服侍你。求你用你的爱来激励我们，好叫我们奔走地上你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就更得力，快跑来跟随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好，请我们站起来唱三地颂。
上天君同唱主名，赞美圣父圣子圣灵。阿
门。你们可以平安从这里出去。 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现在起直到永远。阿们。弟兄姐妹请坐。